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的受试验和受，或者说是受试探。但是今天我们是要来把全部关于耶稣受试验这一段记载做一个归纳，并且做出一个总结，还有最后我们怎么样来把耶稣的受试验或受试探跟我们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怎么样来应用。在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这一段的记载有两个主题。首要的主题，也就是说最主要的主题，也可以说是路加这位作者他记载这一段耶稣受试验的事件最首先的主题是关于耶稣通过了神的试验，证明他是天上的声音所肯定的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真正对他的父完全的不动摇的忠贞与顺服，同时他与魔鬼进行公开的战斗，他这一位是神的战士赢得了绝对的胜利，这样他是充分预备好去做他的父所赐给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但是这段记载还有一个次要的主题，这个次要的主题是耶稣乃是真以色列，并且他是末后的亚当，克服亚当与以色列的失败，成为新以色列，也就是基督的跟随者，成为新以色列的模范，指示他们如何胜过试探而赢得属灵的胜利。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分两大部分来看，第一大部分就是耶稣受试验或受试探的首要主题，神要试验耶稣，然而魔鬼同时来试探耶稣。我们在讲第三章关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我们已经说了，虽然耶稣不需要悔改，但他谦卑地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以此来和罪人表认同，也就是罪人的需要是需要悔改，但是同时他也以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洗礼来表明他对神的顺服，愿意担当耶和华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拯救的工作。因此当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表明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神真的将要在地上有新的作为。并且圣灵降下在耶稣身上，使耶稣受膏抹，有能力，得到能力来承担神赐给他的使命，来做传道的工作。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记载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而耶稣自己也指出他是靠圣灵赶鬼，因此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不但是他为弥赛亚君王的受膏， 同时也赐下能力，使他有能力来承担神赐给他的使命，来做他的传道工作。当圣灵降下在耶稣身上之后，又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话，乃是神的声音说话。神肯定耶稣是蒙拣选的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他被圣灵膏抹，是弥赛亚君王的受膏，并且也肯定耶稣乃是与神之间有独一关系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也是神所拣选、所喜悦、要遵行神旨意的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声音肯定耶稣是蒙拣选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又肯定耶稣是那位与神之间有独一的关系的神的儿子，也就是他乃是独一的、独特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并且第三，他是神所拣选、所喜悦、要遵行神旨意的受苦的仆人。所以天上声音所说的话，显明没有人比耶稣更具备资格去代表神，并在地上执行神的使命。在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要来把这个总归纳的这一段耶稣受试验的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说明，自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满有圣灵，也就是自从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不断的与圣灵相交，圣灵也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启示、感动、激动和指示他。他是完全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所以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圣灵指引他，并赐给他能力到旷野去接受神的试验。在耶稣正式开始他的使命前，他必须接受试验，来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对他的父不动摇的效忠和顺服。但同时，魔鬼也来试探耶稣，魔鬼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完成神的目的。也就是说，魔鬼虽然是来试探耶稣，但是他却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完成神要试验耶稣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来重温魔鬼对耶稣的三个试探。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我们看见耶稣禁食40天就饿了，这个身体的饥饿使他更容易受试探的影响，于是魔鬼来试探耶稣。魔鬼以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来挑战耶稣，既然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可以行一个神迹来满足他的饥饿。所以魔鬼这个试探是引诱耶稣自私的 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耶稣的肚子饿了，我们说这个饥饿让他更加容易受试探，魔鬼就用他是神儿子的身份来挑战他。耶稣既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有能力，他也有权力，可以来行神迹，满足他自己的饥饿。但是魔鬼这样子的发出对耶稣的挑战，他是要引诱耶稣自私的来使用耶稣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要耶稣以他高举的地位为中心，他身为神的儿子，而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卑微的路径为中心。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也是表明他愿意来担任耶和华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拯救的工作。现在魔鬼要耶稣以他高举的地位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这个卑微的路径为中心。追根究底，魔鬼是要引诱耶稣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方式，而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再说一次，魔鬼要引诱耶稣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方式，而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既然身为神的儿子，他是有能力也有权柄，而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来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但是这个试探同时成为神对耶稣的一个试验，试验他是否真正完全委身的去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而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也就是不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而完全委身在遵行神的旨意，顺服他的父，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这就是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他以一个条件来应许耶稣，要把地上所有的国度、权柄和荣华赐给耶稣。这个条件就是耶稣要向魔鬼下拜和敬拜魔鬼。所以魔鬼以耶稣向他下拜和敬拜他作为条件，来应许要把地上所有的国度、权柄跟荣华赐给耶稣。只要耶稣接受他的条件，那么耶稣立即 immediately 立刻就可以得享地上所有的权柄和荣华，不需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承受十字架。所以魔鬼这个试探，一方面是针对耶稣的使命，我们说耶稣谦卑的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也是表明他对神的顺服，愿意承担受苦仆人的角色，这是神给耶稣的使命。现在魔鬼这个试探要引诱耶稣按照魔鬼所提供的方式，不经过十字架而享受王权。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你立刻就可以得享地上所有的权柄和荣耀。所以魔鬼针对耶稣受苦仆人的这个使命，现在引诱耶稣照魔鬼所提供的方式，不经十字架而享受王权，不照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是耶稣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为人类牺牲赎罪，完成神救赎的工作， 才成为在世上掌权的弥赛亚君王。换句话说，魔鬼的方式就是走捷径 bypass 十字架，但是神的方式是必须接受十字架，承受十字架的受苦，来完成神拯救的工作，然后才成为在世上掌权的弥赛亚君王。但是魔鬼这个试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引入偶像的敬拜，要耶稣以魔鬼来取代神而成为敬拜的对象，夺去唯独神才拥有的敬拜。魔鬼对耶稣这第二个试探，再次同时成为神对耶稣的一个试验，试验耶稣对于他的父是不是不分心的效忠，不分心的效忠，完全的忠贞，降服于神，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借着十字架来得享王权。所以这个第二个试探，一方面针对耶稣的使命，受苦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引入这个偶像的敬拜。但是神也就使用这个试探来试验耶稣，试验耶稣对神是不是完全的忠贞，单单敬拜神，而且顺服神的旨意，是先成为受苦的仆人，完成神拯救的工作，才得享王权。魔鬼对耶稣的第三个试探，他企图使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及神对于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与保护，来引诱耶稣做出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刻意使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以此来要求神的保护，强逼神做出行动来证明神所应许的保护。所以一方面魔鬼使用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乃是完全的顺服他的父，而神在圣经诗篇91篇应许信靠神的人，神提供拯救和保护，所以魔鬼就使用这两方面来引诱耶稣做出一个自私的行动，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刻意的使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从圣殿的最高点跳下去，因为这个圣殿最高点下面是吉伦西，这个落差差不多有450英尺，刻意让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来要求神的保护，来强逼神做出行动，证明他所应许的保护。换句话说，这第三个试探，魔鬼要引诱耶稣不信靠神，不信靠神，利用神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要求神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眷顾。然而这同时又是神对耶稣的一个试验，试验耶稣是不是丝毫不妥协的信靠与顺服神，因为神对信靠他的人所要求的合宜的态度，就是全然的信靠和顺服神，而不是存着不信神的心来要求神以神迹式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眷顾。魔鬼引诱耶稣不信靠神，可是神也就使用魔鬼这个第三个试探，再一次来试验耶稣是不是丝毫不妥协的 信靠和顺服神。所以我们来把这三个试探总结一下，从魔鬼的这三个试探来看，都是针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及他对于他的父真正完全委身的效忠、信靠与顺服。所以这三个试探所针对的都是耶稣，他乃是神的儿子，针对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是独一的神的儿子，独特的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及针对耶稣对他的父真正完全委身的效忠、信靠和顺服。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可以被称为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可以被称为神，有权柄和能力，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包括行神迹。这是一方面。然而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在永恒中他就是完全的降服和顺服他的父，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论到他和父之间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原文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只不能凭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在永恒中，他就是完全的降服和顺服他的父，遵行他父的旨意。现在魔鬼的试探引诱耶稣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神的方式行事。所以我们已经讲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有能力的，也有权柄，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然而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到，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另一方面在永恒中他就是完全降服和顺服他的父，并遵行他父的旨意。现在魔鬼的试探，这三个试探都要引诱耶稣以自我为中心，那换句话说，是他高举的身份，以他高举的身份，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来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跟能力，来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神的方式来行事。或者引诱耶稣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魔鬼的方式规避十字架而享受王权。那换句话说，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可以不必承受十字架的受苦，可以规避十字架享受王权，这是魔鬼的方式，魔鬼提供的方式，但是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魔鬼的方式规避十字架而享受王权，不照耶稣的父的方式，是要他借着十字架来得着国度。或者引诱耶稣不信靠他的父，而把他的父对于信靠他父的人的应许应用在一个自私的行动上，利用神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强逼神行神迹来证明神的信实。所以这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 不信靠神，把神对信靠神的人的应许应用在一个自私的行动上，或者说应用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行动上，来利用神达成自己的目的，强逼神来行神迹证明神的信实。总而言之，魔鬼的三个试探的本质都是要引诱耶稣这位独一的神的儿子以自我为中心来行事，不论是按自己的方式，或者甚至按魔鬼的方式，却不按神的方式来行事。这就是把这三个试探归纳，其实这三个试探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要来引诱耶稣这位独一的神的儿子以自我为中心来行事。不论他以自我中心来行事的时候是按自己的方式，或甚至是按魔鬼的方式，但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行事却不按神的方式来行事，这就是这三个试探的本质。这是因此魔鬼的试探就同时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达成神要试验耶稣的目的，要试验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对他的父是否真正不分心的效忠，是否完全委身的降服信靠和顺服，来完成他的父给他的使命。好，所以我们就知道魔鬼的试探事实上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达成神要试验耶稣的目的。虽然天上的声音已经肯定耶稣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弥赛亚君王，而且宣告耶稣是那位独一的神的儿子，并且是神所拣选所喜悦要遵循神旨意的受苦的仆人，然而耶稣必须要经过试验来知道他，我们已经说神试验的目的是要试验一个人的内心是如何，所以耶稣必须被试验，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不分心的效忠于他的父，真正完全委身的降服信靠顺服他的父，来完成他父给他的使命。而这个父交给他的使命，也就是神的旨意，呼召他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所必须要经历的十字架的受苦。神的旨意呼召他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必须要经历十字架的受苦。耶稣是否存心顺服的去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这是一场与魔鬼之间公开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总结了魔鬼对耶稣的这个三个试探，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样做出回应。首先，对魔鬼的三个试探，耶稣三次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我们从耶稣受试验的这整个叙述以及耶稣引用的生命记的经文都是与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有关，从这两方面，从耶稣受试验的整个叙述和耶稣引用的生命记的经文都是跟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有关，从这两方面来看，耶稣受试验与以色列在旷野受试验的性质是类似的。首先，怎么样三方，这个主要是三方面，从三方面我们来看耶稣受试验的经验 跟以色列在旷野受试验的经验的性质是类似的。首先第一个，神允许以色列在旷野饥饿，把玛纳赐给他们吃，是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心里如何，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这是出埃及记16章第4节，神对摩西说，他要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以色列，他们每一天要出去收取这个玛纳。神说借着这个把玛纳赐给他们，神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理是如何，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生命记第8章第2节也是说，神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使他们受苦或者说受试炼，乃是要试验他们，把他们祖先不知道的玛纳赐给他们吃。那神试验他们是要知道他们心里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第二方面，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是神他赐给以色列的诫命，吩咐以色列单单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神，不可以拜偶像。这是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也是生命记第六章这个听啊第4节第5节，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是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以色列在旷野所受的试验。第三方面，40年来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试验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断的试探神。所以在生命记6章16节，神吩咐他们不可以试探神。所以耶稣受试验的整个叙述，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验，也是受试探，而且为期40天。然后耶稣因为进食，所以就饥饿。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引用生命记的经文，都跟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有关。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从以色列在旷野的饥饿，以及神吩咐以色列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拜偶像，还有40年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试验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断的试探神，这是跟耶稣所受的试验是类似的。在每一个情况，以色列受试验全然失败了，而耶稣身为真以色列，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在旧约里面使用葡萄树这个比喻来这个意象来形容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我们以上所看的三方面，每一个情况以色列受试验都失败了，而耶稣真他为真以色列，他是全然得胜的，通过试验，所以他就为新以色列，也就是耶稣的跟随者，也就是基督徒，于是耶稣就为新以色列指示了如何得胜相同的试探的途径。这是我们看到，首先对魔鬼的三个试探，耶稣三次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我们要了解整个事件是指向以色列在旷野40年神试验他们，他们全然失败了。耶稣为真以色列，经过这三次的魔鬼的试探，也是神的试验，却全然得胜的通过试验。 以至于耶稣可以为他的跟随者指示如何得胜相同的试探的途径。第二，耶稣引用经上的话回答魔鬼的试探，显明神的百姓的生活必须遵照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清楚的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晓得耶稣不是把经上的话当成好像就是所谓的一种符咒来打回去。耶稣引用经上的话回答魔鬼的试探，乃是显明神的百姓的生活必须遵照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清楚的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耶稣引用经上的话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因为经上启示了神对他百姓清楚的旨意，所以神百姓的生活是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遵照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清楚的神的旨意而生活。因此耶稣面对魔鬼的每一个试探，耶稣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他的引用表明他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他活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话语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这不是只是一个机械式的来引用神的话。魔鬼的试探要他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所以耶稣引用经上的话表明他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活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话语的生活。第三，我们就来看耶稣所引用的三个生命记的经文。耶稣引用的第一个生命记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马太福音还加上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引用就是人其中的前面 一部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不单单是以此表明他完全依靠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以此表明他完全依靠神，而不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但是同时他也以此来表明他身为真以色列，绝不为他在地上的需要而忽略他对他的父的顺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一方面表明他完全倚靠神，不倚靠他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但是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也借此表明他身为真以色列人，绝对不为他在地上的需要而忽略他对他父的顺服。他对父的顺服以及父交托给他的使命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耶稣对父的顺服和父交托给他的使命占最高的优先次序，不是食物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而是他对父的顺服跟父交托给他的使命占最高的优先次序。事实上，后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曾清楚地表明，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耶稣所引用的 生命记的第一段经文，生命记第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引用的第二段生命记的经文是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和单单侍奉他。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和单单侍奉他。耶稣以此来表明，无论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差摩西去对法老王说，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神，神是要摩西对法老王说，容我的儿子去，容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也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耶稣以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和单单侍奉他来表明，无论是以色列这个神的儿子，或是耶稣这个独特的神的儿子，都不能在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上有任何转移。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必须是不动摇的，不能够转离对神不分心的效忠，都必须不妥协的对神忠贞。所以耶稣不动摇的持守对他的父不分心的效忠，顺服他父的旨意，为人类成为牺牲赎价，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父差他来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同时他借着十字架打败神的仇敌，得享王权。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显明他不动摇的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他坚定的不改变的顺服他的父的旨意，来为我们人类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同时借着十字架打败神的仇敌，得享王权。耶稣所引用的第三段经文是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六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已经说了，神在引导以色列四十年在旷野试验他们，但是以色列却不断的试探神。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耶稣以此来表明他绝对不试探神，因为圣经禁止神的百姓试探神。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但是神所要求对神合宜的态度是信靠与顺服。神要求他的百姓和对待他合宜的态度是信靠和顺服，但是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对他的父是坚定不移的，丝毫不动摇的信靠与顺服。他乃是存心顺服，一直顺服到底的完成父赐给他的使命，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他是一直顺服到底的，完成父赐给他的使命，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来把耶稣他的回应对于魔鬼的三个试探，他所做的回应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第一，耶稣通过了神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坚定不移的持守对他的父不分心的效忠，以及信靠顺服。耶稣对他的父的顺服 以及父交托给他的使命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因此他定义顺服他父的旨意，为人类成为牺牲赎价，而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父差他来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这是首先第一点，耶稣得胜的通过了神的试验，来证明他自己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显明他是不动摇的、坚定不移的持守对他父的这个不分心的效忠和信靠顺服。但是第二，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也启示了与撒旦之间的属灵的征战。耶稣他乃是神，他这一位乃是神的战士 Divine Warrior， 他这一位乃是神的战士，与魔鬼进行公开的战斗，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魔鬼的试探，赢得了绝对的胜利。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引用生命记的话，三次引用生命记上面的话来进行跟魔鬼的这个公开的战斗。事实上你会看见这个公开的战斗是 war of words， 是在言语上的一个战斗，因为魔鬼试探耶稣是用言语来试探耶稣，耶稣的回答是用神的引用生命记的话来回应。所以这场与魔鬼公开的战斗，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魔鬼的试探，赢得了绝对的胜利。第三，耶稣如此的通过神的试验，证明他对神的顺服与忠心，就得以开始他的弥赛亚传道工作。同时另外一方面，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就使他从这一个时刻开始以捆绑撒旦的权柄来从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也是两方面，以试验这方面来讲，耶稣得胜的通过了神的试验，证明了他对神那种不动摇的顺服与忠心，所以他可以正式开始他的弥赛亚传道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魔鬼来试探他，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就使得他从这一个时刻开始，从得胜的这一刻开始，他以捆绑撒旦的权柄来从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或者受试验最主要的主题，或者说路加这位作者他记载这个事件最主要的、最首要的主题是关于耶稣的使命，而耶稣要完成这个使命是唯有在他对父完全的效忠、完全的忠贞、完全的顺服之下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不但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肯定他是神拣选的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和独一的神的儿子、独特的神的儿子，以及神所拣选、所喜悦、要遵行神旨意的受苦的仆人，同时耶稣自己也证明了他确实是天上声音所肯定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和神所拣选要遵行神旨意的受苦的仆人。 这样耶稣就预备好，可以正式开始他这个弥赛亚的传道工作。但是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次要的主题，这个次要的主题是耶稣成为他的跟随者的模范，也就是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模范，指示他们如何胜过试探。也就是耶稣他这个胜过试探的、通过试验的这样的得胜，也指示我们如何可以胜过试探。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耶稣为跟随他的人所做的，也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做的。耶稣是真以色列，把以色列的失败翻转过来，同时耶稣也是末后的亚当，把亚当的失败翻转过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一再的重复，因为一个人所以罪就进入世界，因为亚当一个人，人类就成为悖逆。但是因为耶稣一个人，我们就得以称义，因为一个人的悖逆，我们众人就都犯了罪，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就得以成为义等等。所以耶稣不但是真以色列，把以色列的失败翻转过来，他也是末后的亚当，把亚当的失败翻转过来。他的得胜使得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能够得胜人类易受诱惑和犯罪的倾向。耶稣的得胜使跟随他的人能够得胜人类易受诱惑与犯罪的倾向。所以基督徒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魔鬼胜过试探，乃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魔鬼。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我们没有力量去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属灵上是破产的。所以我们要胜过试探，首先第一点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依靠基督的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抵挡魔鬼胜过试探，是依靠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他已经得胜魔鬼。当我们完全依靠他，从他得到能力，得到力量，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当我们完全依靠他，从他得着力量，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所以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正如耶稣满有圣灵，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来抵抗魔鬼的试探。因此在新约有几段经文，第一段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第十八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既然他自己受苦而被试探，他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和合本的翻译是把它翻成既然他被试探而受苦，但是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是因为他的受苦，也就是神为他所定的这条卑微的路径，十字架受苦的路径，因为这个受苦耶稣被试探。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现在受的这三个试探，就是都是在针对要耶稣等于说规避这个十字架的受苦。所以耶稣既然自己受苦而被试探，他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神的儿子成为肉身，使他经历了人类所经历的所有的冲突与张力。不但他经历人类所经历的所有的冲突与张力，特别是神的旨意呼召他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 所必须要经历的受苦。这个是唯独他才会经历的。但是他成为肉身，他确实完全的跟我们相同，他经历我们人类所经历所有的冲突和张力。然而特别是神的旨意呼召他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所必须要经历的受苦，这是他被试探的来源，并且他是受试验受试探到极点，然而他得胜了。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因为受试炼而被试探的人。这里注意哈，耶稣是因为他的受苦成为他被试探的来源，他胜过了，得胜了，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因受试炼，这个试炼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各种试炼的受苦中，所以他就能够帮助那些因为受试炼而被试探的人。不但他能够感同身受的了解那些被试探的人，他也能够赐力量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忍到底的持守对神的忠心与信心。所以因为耶稣自己受苦而被试探并且得胜，所以他就可以帮助那些因为受试炼而被试探的人。因为耶稣自己经历了，所以他可以感同身受的了解那些被试探的人，但是他也可以赐力量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坚忍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和信心。第二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十四节是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也就是说必须持守对神的信心和忠心。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或者说毫无犹疑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着怜悯和恩惠，做适时的帮助。和本翻成随时，原文是适时，适当的帮助，适当的时候或者及时的帮助。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里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我们的软弱，当然人类的软弱包括各样的软弱，包括疾病，包括很多其他方面，但是这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特别是指会导致落入试探并犯罪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我们人类很容易受诱惑而落入试探中而犯罪，所以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人类容易落入试探并犯罪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有一样不同的，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受的试探是真正的试探，他可以体验到这个试探的这种试探的力量是极强大的，是可以导致我们落入试探并且犯罪。但是耶稣虽然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这种软弱，容易落入试探并犯罪的软弱。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让我们毫无犹疑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继续不断经常的借着祷告来靠近 神恩典的宝座啊，这是反映这个约柜上面啊有一片啊有一块啊是施恩座，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经常的借着祷告来靠近神恩典的宝座，使我们得着神的怜悯和恩惠，做我们适时的帮助，或者做我们及时的帮助，这个适是适当的时候的这个适时，做我们适时或者及时的帮助。那这个适时不是我们看为最适当的，是神看为最适当最完美的时间。神看为最适当最完美的时间，他会在他的时间以他最完美的方式来提供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他因为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可以放胆的到神的恩典的宝座，我们来从神得到怜悯和恩典，而且神会在他看为最适当的时候，他以他的方式来提供帮助。第三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耶稣教导了门徒的祷告，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时候，在第六章十三节，耶稣说：“我们要祈求神，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和合本翻成“遇见试探”，其实原文是“不要 fall into temptation”，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耶稣教导我们要倚靠神，也就是说，我们要祈求神赐我们力量，使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并且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跟力量，因为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所以这也是表明我们需要依靠耶稣的得胜，依靠神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得胜。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来向神祈求，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试探，也就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使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并且祈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跟力量，因为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受试验和试探乃是成为他的跟随者得胜的能力是从他而来。第二，我们就来看耶稣为他的跟随者所提供的榜样，或者我们说耶稣他给我们提供胜过试探的要诀。那这个是从人的责任方面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人当尽的责任。前面我们刚刚看的是我们得胜试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要完全倚靠耶稣，我们来分享他的得胜，从他得到力量来使我们胜过试探。但是现在我们看的第二点是耶稣为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提供的榜样，也就是所提供的胜过试探的要诀。那这个是从我们人的责任方面来看，负面的，我们先看负面的。负面的，在面对每一个试探，耶稣都拒绝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拒绝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在面对每一个试探，耶稣都拒绝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拒绝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换言之，就是完全的舍弃自我。 也就是所谓的舍己，完全的舍弃自我，或者说舍己。这是耶稣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胜过试探的要诀，从负面来看。从正面来看，耶稣面对每一个试探都丝毫不动摇的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和顺服。耶稣面对每一个试探，他都丝毫不动摇的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就是说他是绝对不转离对他的父的效忠和顺服。这个是正面的耶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榜样。那不但是面对每一个试探耶稣都丝毫不动摇的对神不分心的效忠和顺服，第二，面对每一个试探耶稣都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面对每一个试探耶稣都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活出完全顺服神话语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是一个遵循神话语的生活，特别在面对试探，他是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经上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完全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神的百姓应当活出的生活。经上话说，要敬拜主你的神，而且单单侍奉他，他就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这个旨意，他活在顺服神话语的这个生活里面。经上的话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他就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所宣告的对他百姓的旨意，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以试探神。所以耶稣就完全按着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来生活。基本上这正面跟负面，我们刚刚说负面来看，耶稣拒绝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拒绝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而正面的呢，是不动摇的 不动摇的对神表现出不分心的效忠跟顺服，而且是完全顺服经上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基本上这两面，负面跟正面，都是关乎在面对每一个试探的时候做出意志的抉择。不论是负面或者正面，都是关乎在面对每一个试探的时候做出意志的抉择。耶稣每一次都选择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按自己的意思，而选择单单以神为中心，单单按神的意思行。这就是他为我们提供的榜样。每一次面对试探，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就是要做出意志的抉择。负面的，我们要选择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按自己的意思；正面的，选择单单以神为中心，单单按神的意思行。所以日后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他继续做出这样的意志抉择，而继续得胜所有一切的试探。所以在日后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他继续做出这样意志的抉择，而继续得胜所有一切的试探。当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才开始告诉门徒，他是弥赛亚的使命必须要先受苦。门徒听见彼得是代表，立刻拦阻耶稣。但是耶稣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继续做这样的意志的抉择，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按自己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他选择以神为中心，单单按神的神的旨意。他是弥赛亚，首先必须先受苦。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 面对即将临到的十字架，他心灵极强烈的忧伤，到了要死的地步。这就是描述耶稣的忧伤，几乎要威胁他的性命，是何等的忧伤。他心灵极强烈的忧伤，到了要死的地步，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再一次做出这样意志的抉择，选择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按自己的意思，而选择单单以神为中心，单单按神的意思行。第三，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讥诮他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却存心顺服他的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选择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从十字架上下来，他选择单单顺服他的父，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为跟随他的人所提供的榜样，也就是说为我们提供胜过试探的要诀。基本上就是我们必须做出意志的抉择，面对每一个试探，我们都要做出意志的抉择，负面的拒绝我们的自我，正面的单单的降服和顺服神，不按自己的意思行，单单按神的意思行。第三，我们看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的性质，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三个类别，以及夏娃在伊甸园所受的三个试探，可以说是平行的。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的性质，跟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三个类别。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个使徒约翰他论到这个世界，二章十六节，十五节其实是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看，这是either or， 这就是不可并存的，没有中间的，我们不能又爱世界又爱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说原因为什么，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世界来的。所以这里提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耶稣受的三个试探的性质跟这三个类别可以说是平行的，也与夏娃在伊甸园所受的三个试探可以说是平行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的受的第一个试探，也就是撒他肚子饿了，魔鬼要他自私的使用他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个第一个试探相当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肉体的情欲，也跟夏娃当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六节，夏娃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是平行的。所以耶稣受的第一个试探相当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肉体的情欲，以及夏娃他看见那棵树的好果子，就是神禁止亚当跟夏娃吃的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说善恶知道善恶的这棵树的果子，夏娃看见这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这是平行的。耶稣受的第二个试探，魔鬼带他到一个高处，然后呢霎时间把这个地上的国度和国度的这个荣华都指给耶稣看，这个相当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眼目的情欲啊，因为魔鬼带他到高处，霎时间把这地上的国度和国度的荣华显给耶稣看，这就相当于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眼目的情欲，以及夏娃，创世纪三章六节，他看见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啊，所以这是眼目的情欲。耶稣受的第三个试探，相当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等于说不信靠神，然后要试探神。那么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提到，这是今生的骄傲，那这就跟夏娃看见那棵树的果子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是平行的。所以耶稣受的三个试探的性质，跟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及夏娃在伊甸园所受的三个试探，他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看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看那棵树的果子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可以说是平行的。换言之，这些都是，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试探的原型 archetype。就是说，这一些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试探的原型。无论是哪一种，耶稣都为我们指出得胜的途径。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方面是依靠耶稣的力赐给我们力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面对试探，做我们意志的抉择，选择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无论是哪一种试探的原型，原有的原，无论是哪一种试探的原型，耶稣都为我们指出得胜的途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从圣经上得胜试探和失败的例子，我们可以得见耶稣的榜样所提供的得胜试探的要诀。首先我们看的是一个得胜试探的例子，我相信很多人很可能立刻就会想到，那就是约瑟。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他就在埃及的一个埃及法老王的一个一个重要的这个臣仆的家里面，在他的在这个家里面，法老的内臣啊，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来做管家。约瑟是非常的俊美啊，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六节说，约瑟原来非常的秀雅俊美。所以第七节，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就是波提乏的妻，就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跟我同寝吧。这个试探是肉体的情欲的试探，但是约瑟不从，也就是说他拒绝听从他主人妻子的试探。他为什么能够胜过呢？他说，主人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他只留下一样没交给我，就是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然后但是关键，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不动摇地显出对神不分心的效忠，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然后第十节，后来波提乏的妻天天跟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我们看到约瑟可以胜过这么强大的一个试探，是因为他不动摇地显出对神不分心的效忠，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二个我们看的圣经的例子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就是大卫。大卫我们看到，这是以这个神合神心意的神所高立的这个 以色列国的君王，但是大卫却被试探所胜，因为他随从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说他选择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拒绝他自己肉体的情欲，随从他自己肉体的情欲，以至于他被试探所胜。第三个也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王神赐给他智慧，是从这空前绝后的，神把智慧赐给他，神不但赐给他智慧，还赐给他财富，他的财富是没有任何一个君王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也陷入试探。他为什么陷入试探？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而生活。在生命记第十七章论到，如果以色列将来要立王，神就启示了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增加马匹，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不可以积蓄财宝啊。那关于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神说恐怕他的心偏邪，但是他必须要做什么？必须抄录神的律法书，要平生好好的诵读学习耶和华他的神啊，敬畏，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律法书上一切的话。所以这里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但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所罗门没有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而生活。列王记第十一章，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所罗门却爱恋这些女子，不但爱恋这些女子，第三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他的神。所以所罗门没有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而生活，以至于他落入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已经给我们提供许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所提供的这个得胜的要诀，我们如果能够按着这个要诀去面对每一个试探，然后依靠耶稣的得胜，我们也必定可以胜过所有的试探。所以我们就用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15节和第四章第七节来做我们最后的结论，做我们最后的结语。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其实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字可以翻成试探，也可以翻成试验。那么这里可能翻成试验更好，忍受试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但是 我们说这个字也是可以翻成试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面对试探，也是同时是神给我们的试验。而我们就好像站在一个岔路口，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们是选择顺服神，以神为中心，或者是选择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听从我们的私欲，按我们自己的欲望去行，那就决定我们能不能胜过试探，我们能不能够经过通过这个试验。所以雅各最后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这里雅各说得很清楚，你们勿要顺服神。如果我们坚定的持守对神的忠诚，对神的顺服，绝对不动摇的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因为就正如耶稣，魔鬼用了各种的试探，每一个试探耶稣都得胜了，所以他就离开耶稣。这是我们从耶稣受试验和耶稣，或者说是耶稣受试探，我们首先是必须知道这一个记载最主要的主题是关于耶稣，是关于他经过试验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不动摇的效忠于他的父，或者说对他的父忠贞和信靠顺服，所以他可以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同时他也打败魔鬼。所以当他开始传道工作，他可以捆绑撒旦来进行他的传道工作。但是同时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也是具有门徒训练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个次要的主题就是关于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模范，他给我们指出如何胜过试探的途径。一方面，我们是没有能力来胜过魔鬼，我们必须依靠基督的得胜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这也是我自己，我差不多现在每一天我都会按着耶稣的教训啊，就是这个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来祈求。事实上耶稣他自己在最后晚餐，他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为跟随他的这些门徒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他说，我不求你，他对他的父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也是为门徒来祷告，求神赐给门徒力量，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被引诱去犯罪，可以胜过试探，并且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权势和力量。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我想我们如果就是像一只沉睡的狮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面对多少的试探，那么我们这么不警醒，这些试探临到我们也不知道临到，那么肯定我们就是不断的失败。唯有我们能够查验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各种的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各种的试探。我们如果能够查验，我们就能够去面对，但是我们不能单靠自己，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我是没有能力，因为我是灵里贫穷，是属灵上是破产的。我们人类已经讲了，人类就是容易受诱惑和犯罪，我们的人类的倾向就是容易受诱惑和犯罪，因为我们罪的人类的罪本质就是悖逆神，就是悖逆神，然后自我来取代神。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查验我们每天生活各种的试探，然后我们就按着耶稣他为我们所提供的榜样，或者说他成为我们的模范，一方面他是给我们能力来胜过试探，他可以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跟力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受试验受试探，基本上他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乃是以人的责任这方面他一再的拒绝，每一个试探他都拒绝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他拒绝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每一个试探他都选择他单单的忠于神，单单的顺服他的父，并且他的生活是每一方面都顺服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以至于耶稣他不但是在这里所记载的所受的试验跟试探完全的得胜，事实上日后在他的传道工作中他继续不断受到试探，但是他继续不断的持守对父的忠贞和顺服，继续不断的拒绝按自己的意思，即使在客西马尼园他人性面对十字架的受苦，他人性的那种强烈的忧伤到了几乎要死的地步，他仍然来到父的面前，他以人性来说，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他立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真的是得胜试探的唯一的秘，这就是唯一的秘诀。我们如果都能够这样子的去效法耶稣，我们一定可以在每一个试探中都得胜。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在生活里面不断经历的。其实我这个去年身体的软弱并没有神去年真的是让我恢复得很好，但是今年年初开始又是经常每隔一段时间都又要再经历这种身体的疲倦，极度的疲倦，然后引起这个肠胃没有食欲，然后开始就有焦虑那种 anxiety， 然后就开始猛烈的属灵的征战，因为这种身体的受苦实在是是一种极度的一种受苦。但是我每一次就是定义我要信靠我的神，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他是良善的，他满有怜悯，同时我更是信靠他那更大的智慧，他是要真的是赐恩典给我们属他的人，他要把真正的好东西给我们，使我们在属灵上可以长大成熟。我们就是要坚忍，就是要选择坚忍的要顺服神，要按着神的意思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当然每一次我在征战的很真的是很痛苦很剧烈的时候，我也都是求耶稣求主来救我，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不要落入试探，求主使我不要失去我的信心，求主使我坚守我对主的信心。我就用神的话来祷告，我就用神的话祷告，我说主啊，你的话说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主，是的，我凡事谢恩，我就照你的话，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旨意。我说，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无言的叹息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圣灵为我们祷告，你也垂听圣灵的祷告，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来成就。我就是这样子用神的话来祷告。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我用许多神的话来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来选择，我要以神为中心。可是怎么选择？不是空洞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耶稣他是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我的意思说，是一点点的分享，但是我跟神说，今天早上我跟神说，谢谢他，因为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身体的软弱，这样子的受苦，我永远不会看到我自己的需要，特别是我属灵的上的需要。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属灵上需要，我们就不会真的是叫做 desperate， 就是几乎是绝望的，只有唯一的依靠就是神自己，就真的是真的是无助的来向神，到他的恩典的宝座前向他求怜悯。所以说怜悯，我也是每天就用神的话祷告。我说，主啊，你的话耶利米哀歌3-22说，你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我赞美你，所以我也来求你向我施怜悯。我就是这样用神的话来祷告。你说你是公义的，你绝对不行不义，你每天都施行公义。我就按这样的话，我就是来说，主啊，所以我向你求，你来彰显你的公义。你的公义不但是罚恶，而且是对那些真正信靠你的人，你会信实的来提供保护拯救。我就是这样子来祷告。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受苦真的是让我操练这个属灵的征战，也是操练怎么样可以得胜。实在我是很感恩。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讲耶稣受试探是一次讲完，后来我祷告当中，神给我很清楚看见一次讲不完，可能要讲两次。但是我后来再祷告的时候，圣灵真的就是清楚让我看见要讲三次，因为第三次必须把耶稣受试验受试探真正的主要的意义来做一个总的归纳，然后同时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效法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觉得我拙口笨舌，我讲不清楚，但是主啊，我要赞美你，我真的是要赞美我们的主耶稣，他如此的得胜。如果不是他这样得胜，今天我们没有救恩，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个拯救。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如此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父给他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享他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但是也赞美我们的主，你的得胜是我们可以来分享的，你可以给我们你得胜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来得胜，胜过试探。基督徒一旦相信了以后，我们所过的就是一个军旅的生活，因为我们就进入一场属灵的征战。主啊，你是得胜的，所以我自己也不断的经常跟你说，求你让我使我能够分享你的得胜。 天父，不但如此，我们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也有许多圣经上的例子，失败或者是得胜或者是失败，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真正要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从人的责任方面，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面对每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要选择不按自己的意思行，单单按你的意思行。所以最近我自己身体这样软弱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说主啊，每一天你怎么引导我就怎么顺服。我每一天这个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或者好一点或者更糟糕，你怎么引导我就怎么顺服。我觉得我这个我真的必须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像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实在要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愿意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